各位弟子阿弥陀佛。我们上个礼拜有好几个问题的杂项分别哈，我们算是比较消文，没有多去说明的部分，还剩一点点啊，还剩一点点，就要讲到我们这一段生流转，比较总整理的部分呢，就是由未久缘起诸经这一段。那我们上礼拜讲到哪里呢？讲到韩老的科判的有13，新闻峰版335页，密勒版的话是809页。那么，在这段文当中呢，我们其实应该要往前从第12这一科开始哈。我的科判跟这个没有啊韩老的是有一点点差异的哦。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问题单独表列的，因为前后连续几个问题之间是有它的连贯性的。那么到91之前是一段。这个以后我在做总整理的时候再来跟各位报告。那我们往前看到有十二在弥勒版的话就要往前翻2页了，807页有十二三界系啊，新闻峰版就摆334页，请从这边看起。问：几支欲界系？这几支当然永远都是问这12有支啊，这12有支，其中有几支是属于欲界的，那个系就是属于的意思啊。那么弥勒菩萨就自问自答说：一切支，这里应该是句点的啊，一切支就跟你讲，12有支通通是欲界所系。那么这几支呢，有4个字非常重要：和合、顿点、等起啊。那么韩老在旁边批评记说啊，有情自体和合相应为一而生，是名和合等起。说是这样子了哦，但是广说就是我们前面的缘起意。缘起意如果用最简单的4个字来讲的话，就是和合等起。和合的意思就是说每一支都是因缘所生法啊。那么等起的话呢，就是自业所作，相似相续，无有间断啊，因果次第建立，无有间断，这个叫做等起。所以呢，和合在以后的甚深意就知道它是无生的。可是等起呢，于无生意当中呢，是加个相似的是，是有啊，是有生故。于无生意当中呢，是有生故，这个加起来就是和合等起。那么《楞严经》呢，有一段大概一般人也不太容易解释的，就是他说啊，一切法非和合，非不和合。那这句话其实用中观跟唯识的论义来讲的话，就是是因无生的意思。非不和合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无因生的。非和合就包括我们这边的非自作、非他作、非具作。啊，这3个意呢，都叫做和合意。那么由自作为什么不能够成立？等一下我们在三生意的时候就会谈了哈。然后告诉你说，虽然是一切支都是欲界所系，可是这一切支都是和合假名施舍，自业所作因果相似，是有相似相续的起相可得，可是实无所生。啊，实无所生，这些生意都是后面要去谈的事情，所以这边都是简单几个字拨弄一下哈。那么我们就姑且知道，欲界就包括这十二支。那么色界跟无色界呢？他就问了，问几支是色界所系呢？他说一样是一切支，可是是一切支的一分，那表示说前面欲界是什么？一切支的全分。那么如果色界跟无色界都不过是十二有支。十二，这个十二有支的一分，那这一分当然是指他那一界的相应的十二有支。 那么于是我们就往前可以去合理的推论，那前面讲的欲界系的一切知就包括什么？就可能只是包括现已现行的欲界的十二有知。可是在已现行的十二有知当中呢，包不包括舍界跟无舍界的十二有知在内？包括，包括它的种子。所以色界跟无色界的种子的十二有知呢，十二有知的种子呢，也一定都是随逐在欲界的十二有知的现形象当中啊。所以这是，于是也因为这样的解释的缘故呢，所以色界，因为色界已经伏了，就是伏灭了欲界的这个一部分。那么为什么如果是这样的说的话，那色界也应该只是现行的色界十二有知啊，它也欲界的十二有知也没有现，那为什么前面讲一切知，而前面却讲一切知的一分呢？我们再合理的去想想看，因为色界会不会去在舍界的时候修五欲六尘的追逐爱非爱？不会，在那里常在禅定当中住，因为他自受用果报殊胜，他也不会起爱的希求心啊，不会起爱的希求心。所以呢，也就是说在欲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欲界虽然是一生性，虽然是凡夫的个性，可是在欲界呢可以修舍界定，可以修无舍界定。那么如果欲界的十二有知当中没有随逐色界跟无色界的种子的话，我们在欲界的时候是不可能修舍界定跟无舍界定的，你不可能无因无缘就生出那样子的现行业嘛。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那么色界因为它的福报殊胜，所以它不会去追求更下地那么下劣的欲界的爱，它不会去追求啊。虽然它随眠在阿赖耶识当中，它也是有它的随逐的欲界的种子，等到我们的色界的报尽了，如果我们没有增上业的话，增上色的业的话，那肯定又堕到欲界乃至于下三恶道去，这是有这种可能的。可是就现行业来讲的话呢，他这边答说，色界所系的十二有知是十二有知具足，但是只是十二有知的一部分。那一部分我们就一知一知检讨啊。那么无明知可能还是一切具有的，而行知因为它有色蕴，所以它也是身与意三业都具有的。可是虽然身与意三业具有，在舍界会不会造恶业啊？不会。因为每一个人自己的福报都非常具足，于是他不会有造五戒十善的违缘，他不会造五戒十善的违缘，所以呢，他没有非福行啊，他没有非福行，他自己也不会有特意要去行所谓的福行，所以呢，在舍戒所系的舍有知的行那一支呢，可能是只有什么生于意业所行的什么不动行啊，不动行。所以他在后面说啊，舍界所系的无明爱取为是有复无际，不通不散，不通不散，是这样的缘故。什么叫有复无际？有复是因为他还是杂染三界啊，他还是有杂染的三界，所以他的七世能呢还是有我执在，这是最重要的关键。所以有复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因为有我所，他还是有我所，所以对于舍界的受生的自体以及舍界受生的境界，他都还是会起爱非爱。那么只要爱非爱去建立声音呢，他在三业流转就毕竟不能出离的啊，毕竟不能出离的。所以我们在这边就不一只一只去检讨了哈。那么如果广分别的话呢，你就可以再细细去观察，那么四支有什么，那么这个明色支的状况是什么，那一支一支你都可以从前面的体差别，主要是缘起体跟缘起差别这两颗啊，去分项检讨啊。我们这边不多做演绎啊，你这边在我们这所谓的缘起正观的内容当中呢，比较用不上啊，属于理论建构的完整性是需要讨论的。好，我们不花时间在这儿。那么在讲到无色界之前，他插了一段问与答，这段问与答很奇怪，很特别。那么或许他不应该摆在这儿。啊，或许他不应该摆在这儿，是别的插文在这儿。那么或许他有他的深意哦，我也不得而知。他的问题是什么？问云何因知彼有老死？这个彼是指在色界当中的十二有知啊，有老，彼有老也。答：彼诸行有朽坏腐败性，为什么？因为色界天人 还是有五衰象限啊，还是有五衰象限。虽然他可以预知时至，知道什么时候要受量尽，可是在他这个受量尽之前呢，他就有不乐本座啦，腋下流汗啦，乃至于他的那个花冠呢、啊、会凋萎了，他的色界的这个眷属天女呢会跑到别的那个地方去玩了，不陪他了，整整有五种衰相现，这些都是五蕴的相应境界，会有朽坏腐败性。那么也于是的告诉你，可能就告诉你为什么色界色相殊胜，怎么会有老呢？因为他在五衰相现之前都没有老相可得，他到那里受身就是那个样子啊，就那样子。那么受量具足，也没有中夭的因缘，所以他应当没有老啊。啊，没有老，那他为什么没有写死？因为本来就有受量的啊，受量的期限，所以他这边就告诉你怎么会有老。他说这种诸行的朽坏啊，朽坏腐败性还是有的。于是这边就证明了舍戒是具足这十二有啊，十二有之的。那么于是呢，如这个道理呢，如舍戒系当知，无舍戒系因而。他就连着这句话就直接讲了，色界所系的十二有之是如是，那么无色界所系的十二有之也是如是。不过进而分别当然也是还是要讨论，那么色界的无明知是具足一切的，那么行知只有什么？只有意行，没有身行与行，因为他没有身色蕴，所以应当就没有。所以按照这样的道理，我们就一支去检讨它的体跟差别，好，它的体跟差别。好，这里是约三界来说。那么为什么他要先问三界？是因为要为底下的学无学做一个暖身，这底下才是谈三界的十二有之的目的。底下论主就问了，问几支是学所设啊？照理长安文来讲，这十二有之当中有几支是学，学是指谁？就是预留果。学位是指有学，有学就是得到根本智开法眼镜的初果阿罗汉啊，我们这边叫做预留果啊。那么为什么叫预留？预入圣流，他已经有了圣道的这个无漏种子的现行了，他已经有了圣道无漏种子，也就是说他已经有根本智了。那么也就是说他的无明知的无明有没有现行？虽然没有永断，可是毕竟不现行。为什么？他已经得到根本智，他已经开法眼镜了，所以这个时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都知道学位的标准是开法眼镜，正根本无分别智，所以你要在这个天的地方呢，恐怕要注明一下，这就是为什么底下答十二支却一支都没有的理由，答无。诶，无没有十二支相应行，代不代表没有生死？由此就可以知道，我们从其他的经论知道，出果阿罗汉只要他今生只证到出果，我们不是说一个阿罗汉的行者一生只能够证到出果和恶果，不一定，只是说这一生他受量尽以前，他如果只证到出果，那他还必须要天上天下七世往返啊，天上天下七世往返，往上天七次，再来人间七次啊，再来人间七次。为什么是七？很简单，因为它有五上分节没有断，而出果只断掉五下分节的三节，还剩下两节，对不对？所以有人认为那一次生死的往返就是断一节，是每一节都要约一次的受量来断，但是并不是只能够断一劫。如果来世来他的善根以及勇猛加行以及他的一切因缘相应，遇到一个好的老师乃至遇到佛出世，他当下也就言下开悟，马上就可以证四果阿罗汉啊。可是如果他就是乖乖慢慢来的话，就会七世往返。所以七世者啊，有学者就考据可能不是上升天界下到人界来这样子七世受生，不过至少他是会上到天界去，再往欲界来受身为人，继续在人这个地方。只要他在人界成就出果阿罗汉，他成就四果阿罗汉还是在人法界， 啊，这个经上所讲说的这个意思。所以也就是说，没有十二有志的相应行，代不代表没有欲界的生死，乃至于没有色界的生死，并不相等。所以表示说，十二有志为什么我们前面定义为是杂染行、杂染诸行，懂吗？只要它不是跟无明之相应的十二有志，那都是属于一生所设。只要是得了根本无分别之以上，它就是以明为缘，就再也不是以无明为缘的十二有志。所以十二有志拿掉了无明跟爱取三个杂染，三个杂染，虽然它还是有其他的九支的生老死相，可是呢不能够说成生流转，因为这个时候呢它不堕流转业，因为这个时候他每做的一件事都是跟解脱道有关系，他每做的一个三业造作都是以明为缘，那么道向解脱，虽然仍然有生死的相可得，可是他的体，他的体啊，他的体性为是涅槃相应法，不是流转相应法，不是十二有支的杂染相应法啊。于是可以知道，这十二有支唯有在解释什么现象？杂染流转，以无明为缘的十二有支流转相续的现象，只要证根本无分别之以上，你的智慧就是跟般若波罗蜜相应，跟明为缘，以明为缘的其他，就是离开无明跟爱取为缘的其他九支，虽然还是生死相续，可是就不叫做生流转，叫做什么？叫做八正道。从正出果以上的预留果阿罗汉，就出果阿罗汉，他以后的生命境界就改名为八正道，因为他以正见为一，正见为一，正见就是明的意思。所以呢，八正道也是一种生命相续的一种道路，一种生命相续的现象啊，只是它跟涅槃相应啊，它以明为缘，是这样子的关系。由此可以知道，十二有支为解释什么？只是在说明以无明为缘的杂染流转业的诸行流转相续的现象。好，于是这段话问答就是在讲这件事儿。所以我们在白板上就补充了，我们就要有一点简单的概念，说学有学就是证出果阿罗汉的人，他断五下分劫的三劫，一个是身见劫，一个是戒禁取见劫，第三个是疑劫。而这三个劫呢都跟无明有关，可是他虽然断这三劫，是不是把一切无明都断干净呢？没有，只是断掉他的现行，没有断掉他的种子跟习气，只断掉他的现行，他不再会有这三种劫死的现行缠缚他，逼着他去造流转业，不会有了。那么其中最重要的戒禁取，戒禁取当然是他会行在佛所教的解脱道中道行上面，不会去向凡夫追求五欲六尘，也不会像这个苦行外道一样去逼恼自己的身心，对不对？啊，依着这种依着宿住因呢，去消那个旧业，不会有这样子的邪见。他也不会去对于有无意义等有来怎么来怎么去这些东西呢提出不正问，于是他断掉疑结。那么他一心一意都在干什么事？最重要就是断身见结，断身见结，把三世流转业当中呢所谓的我所这个不正见呢，要把它用正见啊，正见替换掉啊，取代你今天无我所在三世心当中无我所的正见，这个叫做断身见结。只要你断掉这三结，就可以证出果、预留果。那么你只要断这三结，它就不在十二有志当中相续流转，可是还是在欲界会有受身业，而这个业呢，唯说是八正道，不说成十二有志的流转。虽然它还是会有受身还是胎生啊，遇到欲界来一定是胎生啊，它会找一个有缘的父母受胎。那么根据经上说呢，他的入胎是清清楚楚的，他的住胎也是明白，他的住胎呢也是明白的，可是一出胎一样会有隔音之名，可是因为有善根啊，善根的后势力，所以他会精进去求道，只要遇到一个有缘的善知识，他一样继续学习四圣地， 现观呢，而能够证阿罗汉道，这是他的相。那么于是他接着问呢，己知是无学，所以这边的学位就包括谁呢？就包括了初果、二果、三果，都是学位。那么再接着问，己知是无学，无学唯有讲四果阿罗汉。他说这十二有知哪几知跟无学位相应呢？他说一知都没有啊，跟有学位相应的一知都没有的，何况有哪一知跟无学位相应？所以答案也是无嘛，答案也是无。那么反显出问几知是非学非无学，非学非无学括弧起来旁边就写异生，学跟无学都叫做同生性啊，这是唯识的名词齁。有学跟无学都叫做同生性，为什么？同样物无生，同样物无生，他们所追求的目标都是以涅槃为上首，所以他们的行法都是修四圣谛先观，他们的目标都是以涅槃为上首，他们都是行在八正道上面，所以他们所有一切的三业造作，不管它的内容、道理、方法，都是一致的。这叫做同生，这叫做同生。而我们今天欲界的凡夫呢，只要是没有正圣道的啊，不管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我们的个性都会是千差万别。所以呢，我们凡夫没有正圣道的凡夫，不管你在三界哪一生，都叫做异生性啊，异生性，它不是学位所设，也不是无学位所设。那么如果是异生性，就是标准凡夫没有正。无分别之以前的凡夫的话呢，纵使你已经开始闻思佛法，你还是十二有知具足的。于是他说答一切知跟异生性相应，所以表示这边就是要跟你讲一个重要的标准，有学跟无学跟异生性，就是同生性跟异生性最大的差别就是正不正根本无分别智，只要正根本无分别智，就是跟以名为缘啊，行在八正道上面，以涅槃为上首，修学四圣谛先观。虽然他仍然是受娘胎，会有一起的生老死的流转相，可是最多初果阿罗汉七世往返，二果阿罗汉他只要再来人间一次，就是他死这一次死掉以后，再回到人间来受生，会在那一生当中证阿罗汉。而如果是这一生证三果死掉的人呢，死掉的行者呢？他只要升到五不还天，在那里五不还天成就阿罗汉，不在人间了，所以他的果位叫做不还果，我们底下会有分说哈。所以他就接着问了，问所有善有漏知彼何故非学也？那么什么叫做善有漏知啊？什么叫善有漏知？这要讲到前面的，前面的各位看到有十一，几知是染污，几知是不染污，各位看到了吗？那个答案有几知是唯是染污的，只有无明跟爱取，其他的九知都是可以行善，可是因为没有出三界，所以还是有漏所摄。而这边的所谓的善，不单只是指五戒十善的善，还包括什么修不动业在内啊，修不动行在内。所以这边所谓的善有漏知，指的就是除开无明跟爱取这三知之外的九知。除开无明跟爱取之外的这九知呢，他说这九知为什么何故非学也？不是跟有学位相应？答堕流转故。所以这边的流转旁边倾斜生杂染的流转，就是以烦恼杂染跟业杂染为缘所发动的一起生老死，这个才叫做堕流转故。所以纵使初果阿罗汉他断掉的无明跟爱取，只有断欲界的，而且是欲界的一分，一直到三果不还果，才把欲界的五下分节通通断尽。所以呢，一直到三果才能够叫做离欲啊，懂吗？我这一生如果证到三果才叫做离欲阿罗汉，初果跟二果都不能叫做离欲阿罗汉，因为他只是断掉欲界，可是他对于色界跟无色界的爱非爱这个种子还没有断啊，这个种子还没有真正断。所以这边呢还是说虽然扣掉无明跟爱取呢这几支，其他几支 只要还有一分无明在里面，只要还有一分，即便是像很严格的哈，你生住异灭这种种的无明呢，只要还有一分在阿赖耶识当中，它就会堕流转业，还是会堕流转业。所以一切的三业造作哈，都还是会堕流转的，除非证根本无分别智。他说啊，若学所有的善有漏法，彼与流转相为故，即用名为缘非知。到了学位，关键在哪里？如果你还有一分无明，那么你其他的九知还是堕流转。可是如果到了学位以上，就那个学啊，是指出国以上。如果你到了出国以上，无明爱取其他的善有漏法的那九知呢，彼与流转相为，为什么？因为他用名为缘，请把名圈起来。所以堕不堕流转的关键，就是我们前面这三个问题的显示。前面三个问题讲异生性跟同生性，虽然还是会有其他九支的流转相，为什么有的说无，有的说有一切？答案就在名为缘跟无名为缘。更明白讲，名为缘还讲得略一点啊，只要是异生性，是名相应处为缘所生的受而发起的自体之跟境界之这样子的流转相，而无以名为缘呢，就是以名相应处为缘的这其他善有漏的九支呢，虽然它还会有生命的流转现象，可是因为它以名为缘，就不叫做生流转。所以生流转、生杂染与否的判准，就是以名为缘跟无名为缘，这是最重要的关键。虽然连出国阿罗汉都还只是断掉无名爱取的一分，虽然没有断清净，可是他已经具备有名的正见为缘，所以他改名为八正道，不叫做十二有支杂染啊，不叫做十二有支的生杂染，这是在名词上。所以你可以发现哈，所有一切都只是名言施设，有没有发现？他只要依着某一个条件的有无，他就会有转名施设。所以一切都是由因缘所生法上面根据我们的分别施设名言，于是我们就会说种种相有转变，而相只是多少的具足以及具跟善而已。那在于中呢，我们只是用分别所缘呢，在假名施设有种种法就在中间生出来了。所以由这边的性相定义大概可以看得出来这边的意思。好，看到缘起诸经前面的最后一段，有十四全一分段或者是全分段所设这一段文。他说，问欲流果当言几支以断也？答，一切一分无全断者。那么白板就写得很清楚了，就是断这三劫嘛，对不对？生净劫、戒净劫、见劫以及疑劫，只要这三劫断，于这三劫断呢，它只是断掉什么？它只是断掉了欲界的无明啊，只是断掉了欲界的无明。他的欲界的贪欲劫跟嗔恚劫还只是扶助而已，没有真正断啊，没有真正断啊。于是他就接着说了，如欲流果如是，一来果一耳。为什么一来果也是指保留出果所断的三劫？他对于贪欲劫出果没有断的贪欲劫跟嗔恚劫也实际上没有断，他只是薄把贪欲劫的现行跟嗔恚劫的现行跟出众呢打薄了，因为他一直不断修什么？修四念珠去对治。他虽然种子没有断，还在持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可能性底下，可是他一直在过去已作已灭的种子位的所有一切的无明出众，他一直不断的用四念珠修什么？修对治业。前面有没有讲？如果你不以如理作意，如果你不修对治业，它的种子只要还没有断，以未断缘就会续生怎么样？后有，有没有？前面不是学过这个东西吗？所以欲流果它虽然欲流果跟欲流果一来果它虽然没有断尽一切的爱非爱，就是爱跟嗔嘛，就是爱非爱嘛，它的爱取业并没有永断，并没有永断，可是它一直不断的勤修习什么？勤修习对治业，四念处的对治业。所以它 到了一来国，就是恶国的时候呢，他会保贪欲节跟嗔恚节，可是还是没有永害，还是没有永断。所以呢，说如预留果如是一来果一耳，所以一来果也一样，只是断三节。而一来果比预留果好一点的事情是，他的爱非爱业呢，比预留果来的薄一点，薄一点。所以他所修的对治业仍然是四念住。于是戒继续就问了，那么如果一直不断的证三果阿罗汉，就是不还果，那么当言己知已断也，答欲一切，就是欲界所设的十二有之一切。所以这个时候呢，无明知跟爱取这三支的杂染业并没有全部拿掉，并没有全部拿掉，还是有，只是什么，把欲界的无明跟爱取断清净，可是舍界无舍界的无明跟爱取还通通在，所以他还是会有色无色界的出众，只要会有出众的系缚，他还是会有造业啊。于是他要继续要修四念住，对治色界无色界的无明跟爱取啊。毕竟让这三个生流转的这个烦恼杂染呢断清净啊，断清净，他的业才能够真正清净。于是他说，这个不还果呢，只能够断什么？欲界一切，欲界一切，而对于色界无色界不定，不定其实是没有的意思了、不是说有一些不还果断了，有些这个不还果没有断，不是这意思，没有断清净、没有断清净。好，最后问阿罗汉当言己知已断也，答三界一切。所以也就是说，阿罗汉比不还果多断了，多断了多断了这个是吧？三果已经把贪欲结跟嗔恚结断了，而到这里为止，只是把无明的这个欲界的无明杂染跟所谓的爱非爱的杂染业清净，可是舍界无舍界的还有，一直到了四果阿罗汉，他的色爱无色爱是这两界的爱取烦恼才真正的永断。那么无明，这边讲的无明呢，是真正最后一分的无明，他也把它断掉啊，断掉。当言己知已断，那么其他的调举跟慢，调举跟慢，为什么会有调举？因为他再也不需要再去修观了，不再需要修这个四念住，所以他已经没有了最后一分所需要的调举业。你只要继续修观，都还有维系的调举业在那边现行。而这边的慢呢，是有所得。所以我特别加上夸胡两个字，叫做增上慢。增上慢就是我们前面十九无知的最后一个六处处的六处处的增上慢的无知增上慢的无知，把那一支也要断清净，三界一切的杂染种子出众才毕竟断清净。所以这边就问阿罗汉当言己知已断也，答三界一切。好，我们这一段文就这样子简单的消文过哈，算是佛学常识。那么接着呢，我们来看缘起诸经。那么缘起诸经这一段来处呢，就已经不是前面所讲的缘起三经，而是指什么？杂含啊，杂含。如果你们想要读这一段文的来处的话呢，就是杂含的因缘相应，这边总共有78经。那这段文就是抽取这78经当中重要的几个问题来加以解释来加以解释。所以未久缘起诸经这一段文就是讲杂含当中因缘相应的这汉传，来以汉传为例哈，是因缘相应的这78经里面的几个重要的法义。弥勒菩萨呢，无著菩萨在这边做了几段文的抉择跟整理。所以详细呢你们就看杂含那杂含在我们后面在我们后面93卷瑜伽师地论的93卷，应当最好从91卷开始看，从91卷、92卷、93卷乃至于94卷、95卷，这五卷有这么大的范围都在解释跟因缘相应有关系的法要。那么本来当初我设计这堂课的时候有意要逆回去读这几个，可是我后来抉择要往后头读，不往前读那往前读就是往阿含奇的法义去读 那个当然是这些根本法要的来处哦。可是我觉得要看他后期大乘所发展出来的思想，会比较不是像这样的法相的复杂啊。于是到了大乘，我觉得他把一些法相定义的葛藤啊拿掉，对于成就无我观核心的观法跟要义理论的部分，道理需要关键思维的部分，他把它点得更明白啊。我特别喜欢的像中观里面的几部论啊，几部小的支论，唯识里面的支论，还有藏传的几部支论，都是可以选用的。我现在还没有完全决定啊，等我们把这段文结束以后，我们再选用几部小的因缘支论跟各位来整理这段文。因为这段文我个人读过几次以后还是觉得琐碎，到底整个总相会得到一个什么样子的所缘跟观察的次第，会觉得有点零落啊。所以我们还是不拿我个人的意见来跟各位报告。那么最后呢，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我们上师四念处所谈到的缘起跟缘性缘起啊，那个观修的法要上来汇合。我们先读一点中观的东西，再来汇合瑜伽师论的缘起善巧啊，那个部分我们再把它拿出来。那我们看看各位学过这段文的基本法义之后，可不可以对于27卷所抉择的缘起善巧的内文更多一份深入的了解。为什么弥勒菩萨在那里教导缘起善巧是那样思维，他的文句道理的施设为什么是那样子，我们就以那个法要来抉择这边的法义，对不对？我们就可以用这边的法义来解释。我不是上次四念处结束的时候请各位写功课吗？就到现在为止还是只有四个人教而已啊！你们其他人都到哪去啦？好，没有关系，或许你们想跟别人学哈，我就负责只是补习班教理论啊，你们就去找实修的老师学啊。那我们在这边呢，就大概从文字上理解，到底缘起善巧里面那个文怎么样从生流转这一段的十二有支的理论建立来解释它，你就可以得到更充分的解释。于是我们就拿那个当所缘的法要，用里面这生流转这段文的解释来去说明。否则你再留到部派佛教的解释，哪有一堆的葛藤啊，一堆的细的法相。当然如果你对法相有兴趣，你可以去学习齁。可是墨学觉得，我比较过，我是觉得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得我的意，可是得不得你们的意就不知道了齁。我们就试着一起学习看看。好，这边所讲的缘起诸经指的不是我们前面所依的缘起三经，一定是广分别杂含当中的因缘相应。其实还恐怕不只是因缘相应，包括一开始的运相应包括在内。好，主要的在这边所谈到的，他是说在缘起诸经因缘相应品当中所说的法义，大概可以归作几种言说道理呢？他说复次，与比比经中有几种言说道理说缘起也。他说大概有六种叙述的方法，所谓略说有六种言说道理。第一个，由顺次第说，由几品经，他就是世尊跟弟子的问答是问无名缘什么，无名就缘行，行缘什么，就一直这样子顺次第解释下来，这是他第一种解释的方法。而这一种解释的方法，请旁边解，这个就写缘生法。当他主要讲缘生法的时候呢，都会用顺次第说。什么叫缘生法？缘生法就是现行的意思。当他要解释现法业现行升起的次第的时候，他会选择用顺次第来跟弟子做问答啊。那么第二种，他这个世尊跟弟子在问答因缘相应品的时候呢，他会采由逆次第说。那么什么叫做由逆次第说？旁边就写观缘起理。如果他要引导世尊，如果企图要引导弟子啊，弟子由现行业逆推缘起理的话，他就会选择逆次第说。他就会问弟子说，老死以谁为缘呢？那他的弟子就会回答，以身为缘。逆次第一直不断的讲啊。那么于是如果他讲现行业就是现法业的话，他会讲顺次第说。 如果他要讲逆次第说的话呢，一定是要显现什么缘起的理。缘起的理比较在讲是讲后法业，后法业啊，一定依于种子才会生后法啊，依于现行生当前导，以自种子为缘会生现行，这是缘生法的次第啊，这都有世尊说法的善巧啦。那么呢，答由一分之说，如果有些时候呢，佛只会讲一支从头到尾，比如说我们的分别法门经，他从头到尾只讲一支无明那一支啊，他一直不断的用各种法要在解释无明支这一支对于生流转是多么重要。他有些时候一品经就讲一支，有的时候讲两支，他讲两支的话一定是讲生老死或者是无明跟行。如果他讲三支的话呢，一定选择讲什么？一定选择讲什么？讲爱取有。如果他讲四支的话呢，一定会讲什么？无明行、行缘事、事缘名色，讲这几支。所以他都会有他的用意，但不是说生命现象只用少分几支解释就够了。他如果只选择几支的相续相来解释，都有他要凸显出来的重点。啊，凸显出来的重点，有的时候是为了要解释烦恼吸附，有的时候呢是要解释以烦恼吸附的前际无明故，所以你的造作好像看起来是有意志的，是可以得自在的，可是实际上是不自在的，不自在的，它完全是招来纯大苦聚的杂染业，没有啊，没有明明白白的啊，没有明明白白还去造业的，没有这种事情。所以这都是由一分支去说的。所以呢，因为十二支相大概分成三种杂染，所以看世尊到底要解释哪几支之间的关系两两相望啊，显现出什么道理。前面不是安排了很多问题在那边一直不断的做询答吗？所以都是因为他要显出两支两支相望当中的重点啊，让他的弟子观察缘起支相的甚深意，不要只是停留在生命的表象当中。而这甚深意义是要告诉你什么？告诉你无生而生，生而无生的道理，这是他的深意。那最后呢，他还是会有好几品经呢，俱分支说，由自于分支，俱分支就是这十二有支，他全部都会顺次第逆次第，对不对？通通会说。他不但讲这个杂染的次第，他会讲环灭的次第。所以俱分说包括四个元素，包括顺次第、逆次第，包括生流转，包括环灭，有这四个元素。这四个元素全部他都跟弟子做问与答，才叫做俱分说啊，俱分说。第五，由黑品说，凡是只要异于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个道理讲生流转，就叫做由黑品说。如果有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的还灭缘起的道理来讲，它就是由白品说。所以有些时候那一品经完全在讲生流转的十二有支，有些极品它完全是在讲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的还灭因缘，所以是由白品说。所以大概在78经当中呢，我们可以把它归类一下，佛说缘起经的善巧大概有这六大类，是他行文说法的善巧，大概分成这六大类啊。那么不太太多的意思。那么辟群经当中有两段文倒是需要讲一下，这边没有讲的，后文其实也应该要提到增益跟损减的那个地方，有吗？有，其实有。那我们这边先看一下，哈老这边有引用了。在新闻封版的话呢，就是这一段辟经记的最后两行，或由缘起说明增益，或由缘起说明损减，有没有看到？啊，这两行文我们辟经记看一下啊。这是最后的两段，有黑品说跟白品说。那么或与缘起说明增益，有诸有之前前为缘，后后所随故，当知此名由黑品说。这里最重要的就是争议这两个字，争议为有。 所以其实一支一支次第安利这十二有支，其实只是前后安利增上缘而已，啊，安利增上缘而已。可是呢，如果我们于中增益，增益是指什么？旁边就写一下，如果用唯识的见解见地来说的话呢，就是叫片计所执。如果你坚固执着片计所执为有的话，那么这一切的润生业就会造。所以润生业的爱非爱缘起，非常重要的就是把片计所执执为有，不能够观它如幻。而第二个，或有缘起说明损减，那个辟训记改一下新闻风版，那个灭是损减。有一支，有一切支，前前永断，后后灭故。比如说，生灭故，老死灭，他会这样讲，就是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讲这样子。而这是讲损减，而损减是什么？知道依他起相当中片计所执永无故，所以这边的损减就旁边就写正缘成实，知依他如幻，片计本空。这三个相都叫做损减，而增益呢，唯有一个，唯有一个，啊，它就是只见遍地所执，把遍地所执坚固猛力执为实有，这个就是所谓的增益执。好，这边大概先预留伏笔哈，我们到了后面两页就会谈到这段文了。好，接着来谈到四圣圣义，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各位报告的重点。我们上次讲了无常义的六义，啊，大概各位有印象，我们重新再复习一遍。问：如世尊说缘起甚深，此甚深义云何印之？那么这甚深为什么讲甚深呢？在辟训记里面后文，啊，不是辟训记，啊，就是在五十几卷嘛，九十几卷那里，他要讲几个理由甚深。第一个，他维系甚深，为什么？因为所有这些现象都是阿赖耶识当中的种子相续相，我们不是到了无学位的阿罗汉，根本看不见，根本看不见。如果不是异于佛的圣音量，我们根本不得而知，啊，根本不得而知。重要的甚深意就是后面要显现出的，与三世流转业当中呢，其实无我。可是事有我相，无生，可是事有生相，无灭，可是事有什么？事有灭相可得。我们会有一起生跟老死的现象嘛？这些呢，似是而非，对立而非对立，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这边所谓的甚深义。于是他这边告诉你，有十种角度去观察，我们就可以去体会缘起甚深义。他答说，有十种相。那个相就是观察所缘的角度，你可以从几种道理，你可以从以下几种道理个别个别下去，都会得到缘起义的啊结论。那十种道理呢？他说有十种相，因之缘起甚深义。所谓一无常义（括弧）、一苦义（括弧）、一空义（括弧）、一无我义（括弧）。一无常义这边标有六种道理，一苦义有一种道理，一空义有一种道理，一无我义有两种道理，总起来有十项。用这十项，我们来观察这十二有支，啊，不管是顺次第观、逆次第观，以一分之观、俱分之观，以黑品来观、以白品来观，以这前面六种说法来观缘起，我们可以得出前面的缘起八义，啊，缘起八义。那么这个十个道理呢，是这样子观察的。首先来分别依无常义所建立的六相，啊，依无常义所建立的六相，所谓从自种之身意待他缘，旁边请写，这就是要破什么非自生。这十二有之，前之并不是真正生后之，前生只能够让后知升起做增上缘，真正让后知升起是后知的自体种子。所以前面那一支的生灭为前导因做增上缘，作为后面这一支升起的增上缘。可是这一支会升起，一定是要由它的自体支，而自体支一定是先业所引，藏在熏习，而且摄藏在阿赖耶识当中。 水族在前面那一只的水液室里面，对不对？他才办法雨果提供后面那一只的制种子汁，而带种源才能够现行，带种源才能现行。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下手关一定要从三季二道去关？因为一只它完全不是一事项，我们以为它就是无中生有。如果你采这一生的宪法业来看，它就会感觉诶，前面本来无啊，后来就变得有了，于是你会感觉无中生有，真的有法乃至有自信于终身。可是如果你把时间放长了，你就问，难道这个宪法业会无中生有，无因无缘而就这样子生出来吗？不会，一定有先叶索引。可是先叶索引的种子藏在哪里？我现在只看到前叶生灭，后叶就接着相续升起。所以唯有一种可能性，它一定是设藏在前叶的某一个地方。那么维士就给你答案了，它设藏在哪里？设藏在前叶的髓叶室里面，前面那一只的髓叶室里面。所以每一只象，十二有只的每一只象都一定并随着谁？并随着它的髓叶室，因为它一定要有所依。它依在哪里？如果以宪法业来讲，它一定依名色；如果以中有业来讲的话，它一定依什么？阿赖耶识。真实来说，纵使是宪法业，它也是依在名色之的什么事里面，阿赖耶识里面，不是一般的意识里面。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广读唯识的，会把中间的甚深意。所以唯识可以说是十二有知啊，十二有知延伸的观法，要把十二有知在阿含时期对于甚深意的观察没有圆满的部分，没有详细说明的部分，更进一步用三种缘起来加以说明。所以请在天的部位，你不妨就补充一下，如果各位欢喜读的话呢，我们有机会再重新学习色大生论。色大生论的所之一就讲三种缘起，而这一段无常意的六意呢，就包括了三种缘起。而这个由自种之生，意待他缘，这段文就在谈什么？一定要有自种子才能够生每一个十二有子，绝对不是无名一定会生行，行会生事，不是这样子生的。前一只并不生后一只，我们前面讲过了，前一只跟后一只只是增上缘的次第案例。可是这次第案例它的有没有其他的业用？前面也说有因缘。因缘在哪里？因缘只是随足而不显。随珠哪里？随珠在前一支的髓叶室里面，这是唯一合理的答案。这是后期才把它的秘密意明白，用文字把它施设解释出来。所以呢，这一段文其实最主要就是要依赖色大生论所之一那一章里面讲的自信缘起。佛法为什么明明白白有生流转的相似流转相可见？可是为什么明明白白在三世流转相当中又却要说无生呢？它无声是告诉你种子生，是因无声，可是种子生，可是种子会不会生？种子不带种源，它又偏偏不生。所以种子能生，可是它不生，懂吗？种子能生，可是它不生。这个补助的观念是要帮助我们去解释为什么一切的生流转在三世流转当中会无中生有。无中生有，学到十二有支的人就会觉得，哦，前一支生后一支，可是又不然。有些时候前一支灭了，后一支不续起，为什么？圣人就可以这样子，圣人就可以断相续啊，前一支灭了，后一支就不起了啊，他只要一起对之业，种子清净，后支就不再起了。所以表示说，如果你只要断掉后一支的种子，后一支并不会生。而这个只不过在解释后一支虽然有生相可得，可是那个生相不是前一支生的，是前一支引发的一个我们所见不到的东西，我们把那个姑且名字为什么？种子。所以后一支的现行是由种子生的，不是由前一支生的，前一支只是引发源，对不对？令后一支的生源能够建立，于是后一支遇到众源它才会起来。所以所有一切的烦恼杂染、业杂染，以及十二有支的彼此相望， 都会提供种种令他牵引，就是熏种以及润生所有一切的业因缘，让他能够现行。啊，所以阿赖耶识当中提出最重要的创建就是自性缘起。自性缘起就是种子是由先业所引，熏习摄藏在阿赖耶识当中的三种相。建立这三种相是解释为什么说无生却有生，有生相可是却无生性可得。为什么？你只要懂得种子生现行的道理，而种子先现行只是我们要解释没有生却有生相可得的理由。可是这边又进一步跟你讲，自种子能生，可是它不会生，它如果不是原生的话，它自种子自己不会生，一定要带种缘才会生。这是种子这个欲界是论前文有训有事例代元负责曾经留礼拜六下午报告的部分，就讲那里讲七义，到了色大圣人的时代呢，就把它浓缩成六义啊，六义。你把这种子六义搞清楚，大概这里的无常的六义呢就会很清楚了。所以我一直在讲唯识观是什么观，唯识观其实就是缘起观啊，而是把缘起的甚深义更明白的闲了说。阿含时期都还有一些秘密说，就是他没有说的所谓秘密说，就是说他没有说的那么明确，他把大家都当作根气很好了，就搞就聪明了，久远劫闻熏习所来的圣弟子。可是我们如果要把他所有的一切隐含的道理建立几个明显的观念，然后于是呢我们就可以圆那些观念，清楚的去观察跟思维。那么如果你要把缘起观搞清楚，非要学习唯识论不可，是这个道理。好，这里呢还是在整理阿含时期佛陀所说的，于是这边就用根本佛教时代乃至于中观时期，他只是用到四因无生的道理来解释这个现象。第一个就告诉你，不是前一支生后一支，是以前一支做增上缘，后一支的自种子以缘成熟故它在现行。所以这边就是要破掉自生业非自作啊，不是自作啊，不是自作。好，第二个，又从他缘生亦带自种子。他缘就是除了清因缘之外的等无间缘、所缘缘跟增上缘。纵使其他三个缘具足，可是没有清因缘的话呢，一切法也不会生。就是说，如果是我们佛说跟你讲缘起的道理，就是无明行缘事，乃至于生缘老死，老死以生忧悲苦恼等这十二有之的流转相，虽然有这样子的增上缘所安立的十二有之的次第相，可是如果每一支我们没有先业所引摄藏在阿赖耶识的种子的话，纵使具足这十二有之能生的可能性，毕竟还是不生的，懂吗？为什么？缺先业所引摄藏在阿赖耶识当中的种子，没有自种子，十二有之的道理是真实不虚的，可是它毕竟还是无生。所以到这边就跟你讲了，就要回推，请问自种子有没有能生的原力，有没有它的作用力？它没有生作用可得。光只有自种子，自种子本身有没有生的作用力？没有。后面那个从他缘生一代自种子，也表示说好像原生能够令自种子生，可是问题是除开清因缘之外的另外三个缘有没有作用力能够令一切法生？没有。所以这两句话前面就跟你讲种的作用力无，后面那句就跟你讲缘的作用力也无。所以前面那句话的表面意思跟你讲自种子不生，为什么？他要带种缘，所以他剥除了非自作。后面一句话跟你讲必须要从他缘生，可是他缘能不能生？他缘也不能够有所生，一定要等自体种子有了，他缘具足，一切法才会生。所以前面剥除了种子能生的作用力，后句剥除了缘能生的作用力。所以种子没有生的作用力，缘有缘也没有生的作用力，就好像两粒沙子一样，沙子不能，一粒沙子不能生饭，第二粒沙子也不能生饭， 我把两粒沙子合起来，再怎么蒸煮，原具足再久，它能不能生出饭来？毕竟还是不生，因为缺的饭是什么？缺的饭的清音。好，这么把饭放在里面，跟这些小沙子放在一起，那么那小沙子会不会变成饭？不会，不会。所以这些东西都告诉你，种跟缘都没有生的作用性，都没有生的作用性。它有生的影响力，可是没有生的作用力。啊，总说来说是这个意思。于是这两句就结归第三句。从自种子即从他缘生，前面两段的道理就可以知道，由而自种加个自，即他缘，与此生事，与下一支的生相这件事情来说呢，无作顿点，无用顿点，亦无运转。